就是关于基督徒的婚姻。那么先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四节，我们十三章最后一章第四节，因为只有一节嘛。缪斯来了吧，请你读一读好不好？
婚姻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心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这里是新约圣经给我们讲到婚姻的问题。这里是对神的话，就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那意思就是说婚姻是合法的，在神来看是对的，人人要尊重他，因为婚姻是圣洁的。那么我们一说到婚姻，我们首先就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二章。24节，创世纪第二章的24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神在为亚当造了一个夏娃的时候，神就说了这样的话，就是人要离开父母。这个人原文是男人，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原文妻子是女人，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也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神有一个旨意，就是他造的男人和女人应该是联合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意思就是成了一位一个了，两个不再分开了，不能把他们再分开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请你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19章。马太福音19章第3节读到第6节，马太福音19章第3节读到第6节。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主耶稣用了这节圣经，第3节说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休妻当时用的休妻这个字，在我们今天讲就叫离婚， 主耶稣就回答他，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乃是一体的了。这个一体啊，那个体字原文是肉的意思，就是在神来看就是一个肉身，两个就合在一起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主耶稣的话。那也是说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婚姻只有一次。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要说到婚姻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讲了婚姻是神的安排，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婚姻是圣洁的，所以床不可污秽，那就是说一个人两个人没有结婚以前是不可以同居的，是不可以同床，不行的，不能够。如果你要这样做，最后就叫神就要审判，那个审判的后果那就很厉害了。好，那是永生神的面前，我们的神是烈火，他说了这个话他就要审判。现在我们讲神要人结婚，婚姻神安排的目的是什么，那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创世纪第一章的28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建立这个婚姻，他说了一个，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的目的。就是婚姻的目的是要我们生养后代，生养的后代做什么呢？这里就说了，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意思就是神把这个空中这个地和海里管理的权柄交给人类和他的后裔了。创世纪第一章是人类还没有犯罪，第二章人也没有犯罪，所以在人没有犯罪以前，神是把这个地和空中的鸟啊，包括空中地和海，海里面的鱼都是交给人类来管理。因此婚姻的目的是为着生养众多，来执行神的旨意，要来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一切，是交给人类来管理，是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以前神就定了旨意。所以婚姻是要我们生养众多，这是神的对婚姻的这个目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当人类一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就犯罪了。当人类一犯罪以后，人类就离开神了，远离神了。所以人类怎么来管理这个地呢？怎么管理这个天呢？怎么管理海呢？好了，人类犯罪以后，我们知道神就把这个管理就不是交给亚当的后裔了。请我们注意， 那是交给谁呢？那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好，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人类犯罪以后，人的犯罪是那一条蛇来引诱了夏娃，请我们注意，它是引诱的是夏娃。那么夏娃，在当时只有她这一个，她一个女人。现在他犯罪了，所以十四节，到十五节，十四节是对蛇的咒诅，十五节就是说到蛇和女人的关系了。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从字面上来看，那就是说和夏娃彼此为仇了，对不对？他是说到和女人为仇嘛，等等我们再来说这个女人的代表是什么意思。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你的后裔那就是指着撒旦的，所有跟随撒旦的邪灵，或者叫做有的叫做巫灵，这是跟着他的。还有他所引诱的，受引诱的那些一些人都是撒旦的，属于撒旦的。那么女人的后裔，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我们这些人都有男人的成分在里面，对不对？是从父母生的，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那就是主耶稣，他是女人的后裔。因此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的。那也就是说，主耶稣要和撒旦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是指着基督，他要上撒旦的头，主耶稣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这是指着这一个。你要上他的脚跟，脚跟就是最后了，就是一个人头是最高的，然后躯干一直到脚，上他的脚跟的意思，那就是代表教会了，主要代表教会。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一个就是指着基督，第二个就是从基督出来的教会一个团体。教会的生命也没有男人的生命，请我们注意，基督没有男人的生命，他是女人生的， 教会也没有男人的生命，教会的生命是什么？是永生啊，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教会里面也没有男人的生命，都是从女人出来啊。因此后裔除了是基督，还有是属基督的这一批人。这个女人绝对不是指玛利亚，请我们注意，因为玛利亚她有从父母出来的，对不对？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人类犯罪以后，谁来管理这个地？那就是只有女人的后裔能够管理这个地了。所以神是把所有的被造都交给主耶稣了。我们最近在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也可以引用一句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请我们，当然别的圣经很多，因为我们正在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就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第二节，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好了，主耶稣有一个权柄是神给他，叫他管理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就是有我们这个血气，就是肉身呐、啊，就是我这个有肉身的这些，都是交给神主耶稣来管理了。但是在这一批人的里面，有一部分人是要把永生赐给他们的，所以就说，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凡有血气的，就是有肉体的，里面要分成两个部分，有的有肉体的人，他没有接受主耶稣，这些人就不是神赐给主耶稣的。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神把我们赐给主耶稣的，我们这一批人是主耶稣就把永生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里面就有神的生命了。因为有神的生命，我们就不是从男人生的，我们都是从女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女人的后裔来的，从基督来的，基督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是相同的，这个是教会的生命，这个团体的生命。好，这个团体的生命就是从女人的后裔来的啊，没有男人的，就是没有肉体的东西在里头啊。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亚当的后代就失去管理的这个天地海，不能够管理了。那是谁来管理呢？权柄就交给主耶稣了，所以基督的后裔了，那就是我们这一批人要管理了。因此我们就是教会，那就是基督的后裔，好不好？基督的后裔，我们有神的生命，主耶稣把永生赐给我们，他是长子，我们是众子，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此我们基督徒都带着一个肉体，我们也有肉体，但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我们在婚姻上就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啊，因为我刚刚讲的婚姻是人类没有犯罪以前的情况，现在人类已经犯罪了，那么神对基督徒的婚姻的要求是什么呢？那请我们读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我们要读到十六节，读到十六节。
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利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是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好，请我们注意这一节圣经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这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基督徒的婚姻，因为你有神的生命，你就一定要找一个有神生命的人，这一个叫做不信的人，你不能和他同负一轭。什么叫做轭？就是两个牛，两匹牛在耕田的时候，他们两个的脖子上或者背上一定有一个横的很硬的一个或者木头做的一个东西，这个叫做轭，就把他们两个控制了，一根棍子把它控制起来。所以当一个牛要往右转的时候，那个牛也必须跟着往右转。为什么？因为那个棍子一定把它拉过去的，在背上把它套在它背上的。所以就是要同负一个轭，不能一个牛往右转，一个牛想往左转，那就不行了，这个棍子把它拉在一起了。所以两夫妻就必须有一个轭在他们的身上，你把这个轭叫十字架也可以，好不好？那就把你捆在一起了，绑在一起了，二人就成为一体了。因此如果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了，他们就不能够同负一轭了。我在这里来说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两夫妻，她和她的丈夫，这是在香港的事情，她和她的丈夫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们就结婚了，两个都没有信主。后来到了她的丈夫到了她的妻子以后，就慢慢她妻子就接受耶稣了，妻子信了，非常热心，但是丈夫还没有信。所以他的妻子就经常要去聚会，他的妻子要去聚会，丈夫就不高兴，就不希望他去聚会。所以每一次，因为丈夫是做什么呢？是做旅游的，旅游。所以旅游他有的时候就晚上就不在家里，就去宴客，外面有，这个人家请客啊，宴，跟人家吃饭啊这些。妻子一个人在家，妻子看见丈夫有事，今天晚上正好有聚会，妻子就去聚会了。妻子聚会一回来，丈夫就要检查，就问他：“你今天到哪里去了？你聚会没有去聚会？”他不许他去聚会，然后就收他的包包。如果包里头收出圣经来了，丈夫马上就把圣经拿来给他撕掉。所以在他家里不知道撕掉了多少本圣经，不但撕掉圣经，更严重的就罚他的妻子晚上不能睡觉。丈夫在床上睡的打，我们叫做打鼾了，妻子他不许他睡觉，妻子一上床丈夫就把他赶下去。那么这个妻子是做什么的呢？妻子是香港一个中学的英文部的主任，在英国留学的啊。 但是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他就忍耐，所以丈夫睡觉不许他睡，他就跪到床的面前祷告啊，为他丈夫祷告，就这样来做。所以你看这两个人能不能够同父异恶啊？不能啊。当然这次我是举一个见证，还有很多很严重的，就是妻子要侍奉神，妻子要聚会，妻子要读圣经，妻子要祷告，丈夫是绝对不允许。另外丈夫要做很多事情，甚至于犯罪的事情，就必须要这个妻子，你要配合我，不配合我就不行。所以在这一个不能同父异恶的时候，这个家庭里面就有很多的矛盾出来了，而且影响自己的孩子。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了，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由你们和不信的人不能同父异恶，这是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一个基督徒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来考虑婚姻的问题了，到什么时候应该可以考虑了？当然在现在来看，现在我们基督徒如果你还在念书，还不能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啊？因为你的经济还没有独立，你还没有工作，还是父母在养活你。所以你如果有工作了，你毕业了，你工作了，然后你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了，你的经济独立了，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好好的祷告，要好好祷告，把这个婚姻交给主，求主来给你预备啊，这个要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主，主会给你预备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可以在主的面前祷告，你说主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求你给我预备一个很好的妻子。你是一个姊妹，你可以主啊，求你给我预备一个很好的丈夫，也是基督徒，我们这一生能够共同来侍奉你。你知道主耶稣讲了，在刚刚马太福音19章讲，神配合的人不能拆散的，所以婚姻在基督徒是不能够离婚的，基督徒不能够离婚，请你注意啊。因此考虑婚姻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不能随便，要好好祷告，不但要好好祷告，还要征求父母的意见啊，因为你的父母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征求他的意见。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讲，请你读创世纪24章好，请我们从第一节24章的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4节，第一节读到第4节。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向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好了，所以这里看见亚伯拉罕要为他儿子娶妻，所以儿子娶妻跟父亲有关系的，这个儿子不能讲父亲你不要管我，我自己会去找，这不是的，父亲一定要和他到本族本地父家，也就是说生命相同的地方去，也就是说你要找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和你的生命相同，所以跟父母不能没有关系，父母应该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再读二十八章，创世纪的二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创世纪二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你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你看，以撒要给雅各讲，也是要他回到本地本族夫家啊那里去，也就是生命相同的。要所以基督徒今天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你看这都是父亲嘱咐儿子，你应该找一个基督徒啊。那么你再读二十七章的四十六节，二十七章的四十六节。
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好，你看这个利百加，他有两个儿子吧，一个叫以扫，以扫就娶一个黑人的，那是外邦人了，生命不同的，所以他一娶进来以后，这个家庭就麻烦就多了，啊，没有和睦了，啊，所以啊，他们就要他的儿子雅各一定要娶一个生命相同的，啊，所以婚姻，以扫的婚姻，他娶一个黑人，他根本不跟爸爸妈妈讲，啊，不讲了。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应该给爸爸妈妈讲，我现在有一个朋友或者我要怎么样，那怎么办呢？我想我也可以在这里说一个见证，也是在香港发生的一件事情。香港有一个教会，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批青年人，有一批青年人，大概也有十几个，有高中生，有初中生，也有大学生，也有工作的，啊，但是都是二十多岁，十几二十多岁。每一周我都和他们一起读圣经。那么这一批青年人里面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已经毕业了，好像我记得不错，她是学护士的吧，毕业了，也工作了。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基督徒做男朋友，但是当时有一个不信主的人非常追求他，那个人经常追求他，因为他是一个不信的人，就追求他的时候要请他去看电影。所以这个姊妹啊，她要去和他看电影的时候买了票了，她就赶快要看看周围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他就不进去，他怕他们看见，啊，人家讲啊，你这个基督徒还去看电影啊？有的时候两个人要散步，要找很远离去教会很远的地方去散步。散步的时候都是注意，如果前面来了一个弟兄，来了一个姊妹，他认识的，马上这个姊妹就跟他两个分手，啊，就走得很远，你走一边，我走一边，不要人家看见。万一看见以后，人家就说啊。这个姊妹有个男朋友啊，我们看见她在路上走路啊，她不要人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她已经有个两个都在交往了，因为她也工作了。有一次这个姊妹就把这个问题单独来和我谈，她说：“蒋弟兄啊，我们的长老就是讲我们不能找不信主的人，她说我现在又找不到合适的基督徒，那么现在又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又很喜欢我，来追我。我说你对他怎么样？他说我还对他有好感。好，那么我说，他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现在我不敢把他带到这里来， 因为你来的时候马上我们的长老就要讲，你怎么找一个不信主的人啊？哎呀，他说我就怎么办，好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好办嘛，你把他带来先信主嘛，先喊他信主，然后你再谈他其他的问题嘛。哎，感谢主，这个姊妹啊，真正我有一天他就把他带来聚会了。那一天我们正好是小团体的传福音啊，传福音来了以后，那就我们就传福音，有个别的和这个男孩子谈话。那知道这个男孩子一听了以后啊，他马上就接受了，他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承认了，他也承认了我不但有罪，而且是我愿意信耶稣啊，他愿意啊，这个男孩子就接受了，当时就接受了，感谢主。不久他就受浸了，受浸以后他又参加聚会了啊，参加聚会了，他家里情况我不大清楚，只是他参加聚会了以后他们结婚了。不但结婚，前几年我去香港，他们两夫妻也有孩子了，而且两个都在教会里侍奉啊，已经都20多年了，好不好？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就是说你有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告诉自己的父母，告诉弟兄姊妹，把他带来让他信主，如果他信了主了，他就有神的生命了。你要告诉他，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的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要把他介绍给你啊，你把神介绍给他，如果他很喜欢你，他会相信你的话，他也会来读圣经来聚会啊，这样你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啊。这一个如果要说到结婚，就必须要两个，就是说他已经受浸了，他也信主了，才能谈到结婚的事情。如果你跟他传福音，他说我不要，我家里就是拜佛的啊，我就绝对不会信耶稣，如果这种情况你就早一点啊，要把他就要根据圣经，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福音了啊。我想这一个啊，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福音了。另外就是刚刚我提到了，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还没有结婚以前，我们所说的结婚就必须要按照手续在政府登记，你登记以后那就是才算正式的婚姻，如果没有正式的婚姻那是不能够同居的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13章是床也不可误会啊，这个特别要注意，如果是我们走基督徒的。那如果我们在考虑那个对象的时候，青年人在考虑对象的时候，一定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对方是不是信主的，这个是一定要考虑。另外还要考虑对方的家庭，你一定要考虑。有的对方的家庭他是不信主的，是拜偶像的，甚至于他男主他的孩子来信主，这个家庭要考虑的。那么我就知道在台湾有一些家庭是拜的，就是拜偶像的，所以他就不许他的孩子和基督徒来往。如果他的孩子和基督徒来往了，他知道了以后，家庭就发生很大的矛盾啊，很大的矛盾。所以这个一定要考虑对方的家庭，还要考虑双方的文化。如果双方的文化水平不同，比方说在大陆，我知道有的大学毕业生去找一个农村的农民女的结婚了啊，这以后这个家庭就是很麻烦了啊，因为文化水平相差很大了，想的东西考虑的东西都不同了。另外一个文化水平，一个对方有没有工作，对方有没有经济的困难，还有一个一定要考虑 身体的健康。有的对方他是有家族病的啊，这个要考虑啊。有的对方他是有一个遗传病啊，这个要很小心。比方有人有癫痫，平常不发都是好的，一发起来就麻烦了啊，这个我们都要考虑。就是说身体的健康你都要考虑，就要把这些事情到主的面前去祷告，而且要给爸爸妈妈把这些事情告诉爸爸妈妈，一同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婚姻上按照圣经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基督徒结婚了以后，那么今天一个家庭就是应该让整个这个家庭是完全来侍奉神的家庭，这是最主要，完全要侍奉神。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因为完全侍奉神，就要把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后代要带到主的面前。同时这个家庭应该成为一个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家庭。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此我们应该这个家庭就是为着侍奉主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读约书亚记24章。就是最后一章。诗篇的前面，请我们读14节到15节，约书亚记24章14节，就是最后一章。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约书亚就是在生命记的后面，生命记的后面。好，没有找到哈，再找一找。多少页？还没有找到。多少页？191页。啊，191，你们看啊，191页。14节到15节，啊，14节到15节，好，那我们请廖师读吧。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恒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夺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那么这里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个见证。马弟兄走了哈，
在
哈。这个是马弟兄的爷爷给我谈话的见证。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大学2年级。马弟兄他的爷爷把马弟兄的爸爸还有他的伯或者叔叔这些都带到重庆了，当时他们也正住在重庆。 有一次我在他们我在他爸爸就给我谈，当时啊马弟兄的爸爸和他的叔叔这些正在念初中或者还有小学，那个时候叫参加一个叫做少青团，你们听说过有没有少青团啊？就是少年，不是青年团，这个共不是共青团，还有年轻一点，叫做少先队，好不好？要戴红领巾啊，学校就要他们去参加。那么马弟兄的爷爷啊，就把马弟兄的爸爸带来，他们家里啊就挂了这一张纸，写的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喊他们几个孩子就站在那里看，你们看，你们要去参加少先队呢，还是要侍奉耶和华？啊，结果据我所知道，他们都没有参加，啊，因为他们要侍奉耶和华，啊，这是我就说一个见证。所以一个家庭一定要有一个见证在孩子中间，让孩子从小要知道我们要侍奉的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要侍奉神啊，哎，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全家。因此在这个家庭里面应该要抵挡撒旦的工作，这个非常重要。你知道神是要我们来在基督里面来管理这个地，对不对？撒旦就要来破坏啊，所以这个家庭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一定要抵挡撒旦，要从世界里头分别出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婚姻的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啊，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那么现在我再说一点，就是离婚的问题。离婚，一个两个都是不信主的人，他们结婚，他们也结婚也好，离婚也好，他们都有他的自由，他自己去考虑。但是基督徒的，你结了婚了，双方都是基督徒，就不能够再离婚了。所以结婚太重要了。如果结婚你没有考虑清楚，是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不能同父异母，那最后这个家庭就会破裂了。因此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当然最好是有也和你一样有属灵追求的基督徒，好不好？能够为着这个家庭的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是最好。所以基督徒是不能够离婚的，请我们注意，只有一个原则，基督徒要离婚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七节要读到第九节，第七节读到第九节。
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
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说，就回答那个法利赛人，因为在旧约，摩西的律法是可以允许人以色列人离婚的，但是主耶稣就说，基督徒不是这样，因为当时摩西的律法是以色列人他们心硬，所以允许他离婚。所以第八节就是说，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你看见亚伯拉罕他没有离婚， 亚伯拉罕是他的妻子死了以后，25章，他然后再另外再聚妻了。所以第九节主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就是离婚另外聚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聚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个原则是可以离婚的，基督徒，那就是说其中有一方犯了淫乱的罪，而犯了淫乱的罪他还不能悔改，不肯悔改，那是一定要有证据的。如果没有证据，不能随便说别人的。昨天还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这个姊妹啊，已经有3个孩子了，和她的丈夫。她打电话给我就说，蒋弟兄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找一个什么地方有房子可以住啊，我把我3个孩子要带开，不跟我的丈夫住在一起。我说为什么？她说啊，她给她的丈夫是在一个餐厅里面打工的。她说那个餐厅里面有的服务员啊，她就怀疑她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我说你有没有证据啊？她说我听说。好了，我说听说还不行，你必须有证据，而且有证据是你的，她还不肯悔改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她还要悔改，那你还得给她一点后路。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我劝你要回到家里去，去做什么？要背十字架，不能够离开这个家。因为他的丈夫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两个因为发生矛盾曾经报过警警察把丈夫也弄走又教训了丈夫。所以这样这个家庭啊，基督徒的家庭不能够是随便的离婚的，必须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祷告，要背一方，你总得要背十字架啊。所以我们除了有淫乱，而且这个淫乱是你很清楚的有证据的，或者说他已经搬出去跟另外一个人住在一起了这种情况就是哥林多前书5章，有一个人收了他的继母，他跟继母两个住在一起了这个那就不同了，那就是犯淫乱了，这个可以离婚。这是主耶稣讲，就是只有这个缘故。好，最后我要说一个，就是同性恋关于同性恋，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1章。罗马书1章26节到27节，26节到27节，罗马书1章26到27节。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好，这两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同性恋的问题。第27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这个就是男的同性恋。26节就是女人的同性恋，这是圣经里不允许的这个星期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王耀弟兄提出来，在我们这个东部不是出了一件事情吗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被一个外国人碎尸了。那么这件事情发生，那么就是这个新闻的报道告诉我们，他们是有同性恋的关系。所以如果有同性恋，那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什么报应因此我们对于这些人，你是同情他呢， 不尊敬他了。我们是从神的圣经的观点来看，他们要做这一种的事情，彼此贪恋，难和难行，可耻的事，他们做了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那就一定有报应的，这是神不允许的，这是一个罪。因此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那我们就是说他违反了，他在犯罪，违反了神的命令，这个犯罪的结果他自己要承受，双方都要承受，一个是被杀了，这是他自己要承受的，你怎么去同情他呢？可怜，可怜，我们只能说是他在撒旦的诠释下，他没有得到基督。也许这个使得这个男孩子已经，如果到了我们加拿大的时间比较长，也许他听过福音，好不好？他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他受影响。当然，现在加拿大的制度就是允许同性恋，这一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啊。因此，我们现在有一个应该把圣经的真理传扬出去，是许多在撒旦权势下的人能够被拯救。所以因此同性恋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圣经里面，如果一个基督徒犯了这个罪，就要受当得的报应，好不好？好，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好吧。我想我今天想把这些关于婚姻的这一有关的方面的问题和弟兄姊妹交通，我就交通到这里。好，现在我们不说，现在我们就劈开了，不是说到基督徒了，好不好？我们就说非基督徒的婚姻。